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很感恩，在每一个主日的下午，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与弟兄姊妹相聚，也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哈。经过我们每一周的生活忙碌之后，我们实在感到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一个属灵的交流。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借着主日的敬拜。我们一同回到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话语来不断的引导我们、归正我们，使我们得以更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自从堕落之后，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它没有照着上帝所设计的、所计划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因为人不再顺服上帝，人不再以上帝为中心。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着圣经的话说，我们如同出熟的果子一样，是上帝从这个世界当中首先拣选、分别出来归于他的，是表示说，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远离神，已经脱离了他正常的该有的轨道，但是最终整个世界还要。归于我主耶稣基督，还要归给他。我们作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就表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人，将成为将来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或者说一个见证。但今天呢，在谈我们是这个世界出熟的果子归于神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在我们之前的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重新以一种新造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来建立他的国度，来建立一个新的创造，是在过去就有上帝对人对世界的创造的一个基础上。这个堕落的后果之上的一个重新的再建，这一个起点不再只是以亚当作为开始，这个起点将是直接由上帝他自己的独生子从上帝他的永恒里来进入到创造界，进入到人类中间，成为一个新人类的一个起点。由此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一个全新的人类，我们也看见一个全新的国度的开始。所以，上帝将他永恒的旨意和计划，从创世纪开始，就如同画卷一样向我们推开，向我们宣告，也向我们展示。所以在旧约，我们听到了列祖们的宣告。我们也听到了先知们的宣告，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上帝在他百姓身上的作为，我们也借着上帝所吩咐的神百姓的生活来看到，来观看一个上帝要展现的、要开始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和计划，而最终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和计划将由他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将它向我们展开，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从这样的眼光，我们来进到马可福音，我们来观看上帝的作为。只是我们不再只是以一个完全旁观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作为，而是我们带着求圣灵带领我们，借着信心进入到这样一个上帝的国度的开始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这样一个事实当中，使我们成为其中的参与者，而不只是旁观者。那我们今天呢，将继续来看马可福音。上一周我们看了马可福音的序言，就是一个开始。那今天呢，我们看耶稣基督正式的登场。好，我们先请古布老师呢，把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圣经，因为上一周我们有两个小的段落没有讲完，我们就把上周的经文呢一块连带上，从第九节到第十第九节到20节的圣经给大家再读出来哈。
好的，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好，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主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就是看见你。从天堂，从你的宝座走到了我们的中间，我们的耳朵听见了，就是我们听见了那伟大的救主向我们发出来的宣告，向我们发出来的呼召。主啊，今天让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里面，都在你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求主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从上一次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一章的1到8节呢，其实这是一个马可福音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呢，我们说呢它很简洁，它比起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它都非常的简洁。但是这个序言呢，虽然简洁，但并不简单，也不减少，因为。这样一个序言是很长的，长的是将上帝的国度是与上帝从起初的创造与宣告呢紧紧的连接起来，将旧约先知的宣告与新约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的成就呢紧密的连接起来，让听耶稣基督福音、看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使他们知道这是上帝。从永恒开始的一个心意计划作为具体的一个展现，使所有要相信、要跟随耶稣的人，不至于觉得说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和开始，而是上帝至始至终的这样一个作为真实的一个从幕后基督神的儿子。这样一个救恩从幕后走到前台，向我们彰显的一个过程，而且上帝的话在应许和成就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紧密的配合在一起的。既有先知，旧约先知，不管是以赛亚或者说马拉基这些先知所代表的对基督的一个见证、一个宣告、一个预言。还有到新约耶稣到来之前，那位为他做见证、开路的先锋。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好像黎明之前的鸡鸣一样，也好像黎明前的黑暗当中的晨星一样。当晨星照耀和出现的时候，人们知道黎明的大光就将来临了。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犹太百姓面前的时候，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见证和记号势力站立在百姓面前。 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记号是什么呢？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样一个形象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许久没见了。这是他们曾经熟悉的一个最典故的、最典型的一种先知的装束、先知的形象。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就是以这样一个装束势立在历史当中，势立在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的面前来为上帝说话的。所以，当约翰出现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呢就震动了整个以色列国的百姓的心，从城市到农村，所有上帝的真百姓都被他的见证，都被他的信息所吸引，他们来到约翰那里。我们要知道哈，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所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它其实有一个，仍然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的。这个争议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主耶稣将要被害之前，仍然成为犹太宗教领袖的一个不能过去的一个矛盾点。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约翰凭什么有资格，凭什么有这样一个权利，重新来呼召以色列人归向神，并且为他们施洗？他们觉得他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因为他们对约翰的身份无法去按着世俗的宗教来进行一个确认。你究竟是来自于谁？谁给了你这样的权柄？谁差派了你呢？但是你又同时发现另外一件事：当这些人用宗教来思考、来认识约翰的时候，他们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他们无法确认他是谁。但是当普通的百姓，他们不以专业的宗教思想、宗教的角度来看约翰，来听他讲道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顺服一个从上面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呼召和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权柄，而是从神来的那样一个权柄和呼召，迫使他们从自己的家里、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走到约翰面前。来到约旦河里来接受他的洗礼，他们看见的不是这个人是谁，他们是看见的是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在对我说的话，在对我发出来的呼召，这是我在这个时候所听见神的声音和我应该对神该有的回应，不是这个洗礼能够增加我在宗教上的一种自豪，或者说一种地位，能够给我什么？而是这样一个洗礼，就是我生命当中深深所需要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凡是来到约翰这里来受洗、接受他的洗礼的人，他们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不管是你是一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在宗教上很有成就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甚至是加入犹太教的人，他一定是首先承认我是有罪的，否则我就不需要洗礼，我就不需要接受约翰的呼召，我就不需要从来走这样一个过程。这就很明显一件事，就是在过去的宗教生活当中，尽管他们不断的从乡下来说，已经有会堂、有拉比、有宣讲、有安息日，从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中心耶路撒冷来说，有圣殿、有祭司，每一年也有正常的节期和各样宗教的礼仪都在照常进行。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当他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他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虽然我活在这么一个完整、圣洁、美善的信仰宗教的设置当中，我仍然是有罪的，我仍然是一个罪人。特别是那些 啊，路加福音在这里没有特别讲明那些来到约翰那里受洗的会众。从路加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知道当时到约翰那里接受洗礼的人，其实有不少是什么人？有不少是税吏，甚至也有些娼妓。这些人，他们都愿意，都承认自己的确是有罪的，在道德上是不完全的，在神的律法上，我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我身为上帝的百姓，身为上帝的子民，我并不能够很诚实的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对我的要求。当我诚实面对上帝的时候，我只能承认我的确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洁净，但是我自己无法洁净，我没有洁净。所以当约翰来的时候，约翰的信息和约翰的呼召，正是上帝在那个时代当中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预备主的道，就是修平他的路，就是把一切坑洼都要填满，就是把人的心中那种对上帝国度、对圣洁、对神的那种渴望与需要的那条路向人展开，向人显明，不再隐藏了。因为在过去，当上帝的、当神的子、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没有到来之前，那进入永恒、永生和上帝国度的道路，对很多人来说是暧昧不明的。啊，最近我们在读这个灵修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作为是立位人被分别出来。或者你作为出生是祭司，那你是觉得很荣幸的，因为你是住在离上帝的会幕、离上帝的居所最近最近的地方，你所从事的工作是最直接与服侍上帝的这个会幕是有关的。那么普通的以色列人呢？大多数的以色列的百姓。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接近上帝，而是说呢，很自然的，其实是有一种距离感。但是好在，为什么在所有的祭司立位人的这样一个侍奉的条例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条例，叫拿细耳人的条例呢？你要拿细耳人的条例是很特别的。它最特别是最好的地方是，它没有任何条件，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就是支派宗族的条件，就所有的以色列上帝的百姓，你也不是说你是长子，你也不是说你是男的，或者说你是女的，你是老人，你是孩子，都可以，只要你就是说。只要你愿意立志分别为圣，说归于神，就可以做拿细耳人。虽然做拿细耳人这个条例是有很严格的一种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也是有很严格的一个要求的，但是他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一个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是上，一方面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分别为神归给神的，而且是透过这样一种方式，具体的将归给上帝的这种生活和样式是可以展现和活出来的。那么，同样的，那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当人要靠近上帝的时候，人是知道自己是没办法靠近上帝。所以约翰来了，他向人宣告说，天国已经近了，宣告说人要悔改，离开自己的罪，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让人的心灵苏醒，预备好进入神的国。而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他们，我是预备者，我是一个声音，我是一个仆人，将来在我以后来的身份。比我更重要，比我更伟大。 你们所应当盼望的是那一位，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要预备好迎接那位真正的王要来的。到此为止，实际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在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的时候，在这八节圣经当中，没有直接看到耶稣的身影。是吧？没有耶稣的身影，有旧约的预言宣告，也有，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走在人前的、走进人的视野的是施洗约翰，大家都在盯着施洗约翰看，仿佛在他身上看见一个时代的、一个上帝圣民的一个楷模、一个范式、一个榜样，是众人所渴望能够去达到的，但是又是大家觉得。我们是不可能达的。正如迈尔博士所写的人物传记《彼得》那本书里面所写的那样，当彼得他们被约翰的讲道所吸引的时候，他们非常羡慕从在施洗约翰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圣洁生活的一种样式，非常的美，非常令他们向往和羡慕，但是又是他们不可能达成的，因为至少。彼得已经结婚了，彼得是有家的，彼得他要从事一个他自己该有的工作和职业养家糊口，他不可能像约翰一样所居于旷野当中，过着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种生活，他必须要照顾自己，上有父母，下有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妻子，他必须活在这样一个更加繁杂复杂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约翰却告诉他们，水洗的礼所象征的洁净，并不能够使人真正完全的更新和改变。他们要等候一个那将来能够用圣灵给他们施洗的那一位。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延续着。神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西结所宣告的，要赐给他百姓一个新心，一个心灵，住在他们里面，律法刻在他们心上，这是人自己所无法达到的。施洗约翰，他渴望看见上帝百姓的更新和改变，他为他们施洗，他向他们见证上帝的道，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悔改，离开自己的罪。可是那真正建立新生命、建立与神之间关系的那种能力，不是他能给的，不是他能带来的。唯有在他以后，那位来的更伟大的那位天国的君王，要将那一个更大的祝福和恩典从天而降，从他那里赐下来，用水，用圣灵给他的百姓施洗，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于是我们看见第九节，耶稣从哪里来呢？耶稣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出来，从哪呢？从加利利的拿撒勒走入到人们的视线当中。这是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直到耶稣侍奉讲道，在以色列人中间中期的阶段。更影响力不断在扩大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为着耶稣的出身也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一直困扰的是，基督不是从大卫的本家本乡出来吗？但是我们却听说，却知道这位站在我们中间，仿佛是基督的那个宣讲者、那个见证者，他却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加利利的拿撒勒，它是很偏僻的地方。用我们话来说的话，它是来自一个低端地区。这地方没有出过历史上伟大的名人。这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不但很普通，甚至是很贫穷落后，而且。他们的信仰道德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是以色列整个国家从历史 到现在来说的话是比较靠北部的，比较偏远的，是离耶路撒冷他们的这样一个信仰宗教中心呢，是最偏远的地方。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分国之后，处在北部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也是最先堕落、最糟糕的。再加之经过了多年的被掳与外族的一个来回的这样一个迁徙之后，这些越偏远的地方，他们的信仰状况，在他们认为都是越来越差的。都是认为这个地方是最不抱希望的，正如圣经所说，拿弗他利地和外邦的加利地，它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它是信仰最堕落的地方，在这里是没有得到那么多上帝的启示与光照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是从这样一个地方走出来。走进到人的视野当中，他的出现，第一件事就是受洗。施洗约翰，我们说是上帝为耶稣预备开路的一个先锋，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约翰在为耶稣在布置、在搭一个舞台，包括他所有的正道、他所有的事工、是为人施洗，都是在布置一个舞台。为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舞台来展现耶稣基督。所以，当众人在约旦河那里受洗，听约翰讲道，围在他身边的时候，耶稣走进了公共的视野。耶稣也来到约旦河里，接受了约翰的洗礼。啊，这件事情对于众人来说，是表明了他们渴望被更新，渴望悔改。归向神，渴望自己过一个洁净与上帝子民身份相符合的一种生活的向往和悔改的表示。但是对于耶稣来说，他也走进这一群人当中，他也走进约旦河里面，与他们一同受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必要这样做吗？显然，就连约翰也认为你是没有必要来受洗的。众人受洗。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受洗，他们需要更新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认真来面对自己信仰。但是你不一样，你不需要受我的洗，因为你已经实践了信仰。你的为人，你所有的生活与最真实的信仰是保持着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一致，是完全一致的。是不需要受洗的，是不需要任何所谓的更新，怎么样去改变，或者需要甚至连形，就是形式上任何的礼都是不需要的，你不需要来受洗，因为在此之前，对于约翰来说，其实他对耶稣的认识也仅仅是停留于此而已，他并不清楚这位走在他面前也。同样与众人一样接受洗礼的人，不只是他的一个亲戚，也甚至不只是一个他所敬仰，在品格和信仰上都令他非常尊敬的一个伟大的人而已。但耶稣进入这样一个洗礼是为什么呢？我想咱们在摩西五经当中，特别从立位记之后，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字眼，除了圣洁这个词，这个字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洁净，是吧？其实洁净与圣洁呢，它是一个词的两面。我们怎么理解呢？一个我们说圣洁，它是一个在理论层面，或者说在一个就是。意识层面一个更一个一个一个理解，或者说上帝的一个对自我的一种启示。那洁净什么呢？洁净是一个动态的，就是使之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使被造物，使与上帝有关的人分别成圣， 归于上帝的一个过程。所以洁净的方式呢，我们所熟悉的有用血，对吧？要洒血，第二要水洗，是吧？还有要经火等等这些，这就表明了洁净的礼。不管以色列人他们靠近上帝，他们需要洁净，特别是祭司在承担圣职的时候，祭司要沐浴更衣，他们要洁净自己，身体、灵魂都洁净。其实并不是说水能够把人洗净，而是通过水洗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认识和知道他们应当怎样被洗净，就是要洁净自己，真正的归于神。那我们怎么理解耶稣的受洗呢？人是罪人，当然需要洁净，而耶稣他本来是神，他本来是圣洁的，他是从神圣走到这样一个有罪，进入到这样一个有罪的世界，他不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洁净的过程，对吧？那他为什么要来受洗？他进受洗是什么？我想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耶稣的受洗是他进入到这样一个有罪的世界和有罪的人当中，不是他要被洁净，而是他要成为洁净人的人。他要成为一个使人洁净的，所以当他进入水里面受洗的时候，是指他进入，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儿子进入到他的一个职分当中，一个神圣的使他的百姓洁净的职分当中，承担正式的进入这样一个职分，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人受洗是承认自己的罪，表明自己愿意离开，洗净自己，离开罪。而耶稣基督进入水里面受洗，是表示说他承认，他承担进入到罪人当中来承担他百姓所有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过犯当中。记住，不是他成为罪人，而是他进入我们的罪当中，就是接受和认同我们的罪，成为他的罪。这就仿佛按手的礼一样，是人和寄生表示一种联合。基督在他道成肉身进入洗礼的过程，就是一种与他的百姓的一种联合。因为他要进入水里面，要承担所有来受洗之人的罪，不只是当时的，也包括在他之前的，从人堕落之后，所有上帝百姓的罪都将随着耶稣基督进入这样一个洗礼，正式进入这样一个赎罪的职分的工作，他百姓的罪都将归在他的身上。说耶稣的受洗，实际上是给所有受洗的人真正的盼望。耶稣的受洗使洗礼成为有意义的礼仪，他的洗礼赋予了洗礼的意义，使洗礼才有真正的功效。否则，哪一个宗教都有他们洁净的一套礼仪，但是所有洁净的礼仪，如果没有这位真实的、完全的、圣洁的救赎主本身来承担和成就这样一个洁净的礼的话，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耶稣的洗礼，第一个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我们的过犯当中，来承担我们，来接受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第二个，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动词，就是牵什么？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约翰马可用的一个词呢，是非常有，就是非常能够有震撼力的一个词，不是天啊，不是说仅仅说天开了， 而是说天裂开了，就好像天裂了一个口一样。我们知道天裂开了，我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最积极的意义，就是雅各做的梦，是吧？梦见天开了，是吧？看见有一个梯子，其实还有一个天开了，就是当上帝借着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个也叫神开了，那个天上的那个窗户也敞开了一样，那个都叫裂开了，那个就像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在神与人之间那样一个关系，那样一个已经隔绝的关系，那样一个只有上帝要向人施行愤怒与审判的状态之下，看见一束光，看见一个盼望从上而来，天为他裂开了。这样一个裂开呢，是一个天国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开始。是上帝的掌权，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在通过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施恩临到这个世界的开始。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就是三一神在这里的一个见证。对耶稣受洗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是值得我们在此驻足停下来，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思想。甚至你在圣经当中，你很少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画面，是三一神同时在这个时候都各自非常确定清楚的向我们见证的一幅画面。我们看见那位从永恒里来到被造界，进入人当中，成为有血有肉一个真实完整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水里面站着，那是上帝自己进到这个被造界成为人。我们听到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个声音绝对不是来自于他处。它只能来自一个特殊的确定的身份，这个是谁？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父，基督的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父，是天父。只有他跟他的儿子之间是有着这样一个，跟基督之间是有着这样一个真实而永恒的关系。所以，当父神的声音在这里，一面是为基督做见证，其实另一面也是在向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罪人的世界，在宣告一个伟大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随着圣父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表示将要通过他的爱子，将要通过他所爱的儿子施恩给他的百姓，要使人就是已经惹神讨厌、厌恶，甚至与神为敌的人，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爱子的里面，也要成为与他的爱子一样，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这是亚当没有完成的。如果亚当能够通过恒久的考验，向上帝忠心的话，他一定能够得到上帝这样的称许、这样的悦纳、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亚当失败了，以至于说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再是上帝所喜悦的。 我们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所远离的。但是当耶稣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满地都是罪人的世界当中，神的爱子站在罪人与上帝的中间，成为了被悦纳的儿子，成为了被上帝所喜悦的，不是成为，而是站立在这里，就是作为上帝完美的、上帝所爱的那一个儿子。你让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永恒到永恒都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也说，耶稣基督在永恒就是父神所爱的，但是此时，父神在这个时候做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显明什么？在显明上帝的儿子，他不是在他的永恒神性里面被父神所称许、所悦纳，而是这样一个神子进入到人，在完全的、完整的人性当中，在世上，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一个见证，是神的儿子，是上帝的爱子，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所悦纳的。也就是说，从亚当堕落之后，再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人，再没有一个人是上帝所悦纳的，直到基督的出现，直到基督站在这里。这是父神的一个伟大的见证与宣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类在他里面的一种盼望。否则的话，所有的人是没有盼望的。在上帝的公义和审判当中，罪人没有任何地方可站，是只有灭亡的。但是当基督势力在父神面前的时候，人在他里面就有了被悦纳的可能，就有了盼望。第二件事，就是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你曾见过神的灵住在人的身上吗？其实我们应该想到旧约，创世纪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虽然那句话呢，有着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但是那句话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人在地上作恶很多，昼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耶和华神是怎么说的？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是吧？就是不再永远与人相争，就是上帝的灵不再与人同住，就意味着上帝在这个在有在这些在人持续的过犯当中，就是上帝说我不再，就是一种任凭，就是一种任凭。那种任凭呢，就是表示说上帝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和态度一个转变，就是上帝将以审判来对待人。但是当圣灵仿佛鸽子一样落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种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三一神这样一个亲密的一种关系，圣子是这样甘心情愿的成为人，道成肉身，顺服父的差遣，情愿取了人的样式，做了奴仆，来到世间，亲自成为人，来担当我们的过犯。他不会觉得说我和天父，我和父神圣灵都是同尊同荣的，我们没有大小之分，我凭什么要顺服呢？不，他以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最荣耀最甘美的事。这是表达了他们三一神之间一种最亲密的最真实的一种爱的关系，都渴望尊荣彼此，都渴望彼此在自己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和满足。这是三一神之间那份亲密的关系。当我们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圣灵在与父神与耶稣基督之间那种紧密相连的关系。但是我们更看到的是，不只是他们三一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是说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上帝他要将这种关系扩展到哪里呢？要扩展到他所创造的，并且是已经堕落有罪的人中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说，人如果没有堕落，人如果继续持守一种忠心，努力的向善，努力的活出那种忠诚的话，那么这是好像是人赢取的，就是努力换得的。但是此时此刻，历史的事实是我们都不具备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没有这种能力了。但是上帝他自己，三一神上帝他自己要将这样一个关系再扩展到全地，要再扩展到有罪的罪人身上。此时此刻，这样一个环境，在耶稣的身边所站的、围绕的都是罪人，约翰自己本身也是一样，都是罪人。但是就在耶稣受洗的这一刻，当圣灵仿佛鸽子降他身上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诗篇一百，是123篇，是哪一篇？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这是一个在旧约人所盼望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看那弟兄和睦同居的一幅图景。事实上，那只能是一个罪人远远盼望的一种途径，但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一幅画面却真实的显明在我们面前，是我们看见的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就仿佛圣膏油膏在大祭司的头上一样。这个大祭司是永恒的祭司，来进入他的职分，来承接他的职，而且旧约的祭司是透过受膏，正式得着上帝的认可和能力来承担这样一个祭司的责任、职任，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正是新约的大祭司，他正是得到父神的认可和圣灵的膏抹，使他进入到大祭司的正式的进到这样一个职分当中，预备开始。要洁净他的百姓，要拯救他的百姓，要为他的百姓赎罪和献祭，使他的百姓就是此时此刻在他的身边受洗承认自己罪，要来归向神的人，使他们因此能够得到洁净，能够归向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的是，上帝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爱，向我们展现他要向我们施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们进入到他的那种关系当中。那接着呢，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耶稣受试探。虽然马可福音对于耶稣受洗和受试探讲的都是很简单的，对于耶稣的受洗的重点是放在天开的父神的见证和圣灵仿佛鸽子降他身上这样一个事实的描述，对耶稣受试探，同样，其实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当时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好，我们想象，想一下这个画面啊。刚才我们说，圣灵仿佛圣。降在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就好像圣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倒在祭司的头上，膏抹他承担这样一个祭司的责任，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圣灵膏抹了耶稣之后，耶稣不是马上去得到一种我们认为的能力，就开始宣传神国的福音，就开始带来一种翻天覆地的一种属灵的更新和改变。相反的，圣灵是把他催到旷野里去，催到旷野里干什么呢？ 受魔鬼的试探。这是一个我们觉得不太好能理解的事，对吗？但是，圣经的确向我们展现一个真实的事实，就是试探或者是试炼是人最重要、不可或缺、不可逾越的。人在起初被造的时候，放在伊甸园当中，就是被试验的阶段，就是被考验的阶段，也是在上帝允许他们受试探的阶段。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我们都不具备任何的自信心说，神啊，你让我受试验吧，或者说我们能够直接对黑暗势力，对任何的诱惑说，来吧，试探我吧，我没问题，我愿意去接受上帝的考验，或者我能够去承受所有的试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也不可能。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带领他进入服事，或者说带来，在他的要承担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拯救的行动当中，是把他带到旷野当中去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而且是非常真实而剧烈的试探。尽管在这里马可福音讲述的细节是不多的，通过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这其中这40天的时间禁食祷告受魔鬼的试探，是一个不断与撒旦征战的一个过程。所以，面对试探，是亚当跌倒失败的地方；面对试探，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在40年在旷野当中屡次跌倒的地方。我想对于试探，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话，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痛的地方。哪个人敢说，哎，我不要紧，我没有受过试探。作为我们人，每一个罪人来说的话，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其实都在试探之下。这是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你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很想能够进到一个没有试探的地方，没有试探的环境，这样一个环境够纯净、够纯洁。其实，旷野纯洁吗？旷野纯洁吗？其实旷野是很纯洁的，旷野比城市要纯净得多。因为旷野里面，这里说有野兽，有天使，没有人，是吧？这里要说是最纯洁的。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试探、复杂、陷阱，其实都在哪儿呢？我们都会认为是人多的地方，对吧？人多的地方，这是试探多的地方。可是，是不是走进旷野就没有试探呢？其实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不管你走到哪，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旷野，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试探的场所。撒旦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试探神的儿女，就是试探神的百姓。所以我们都渴望说，哎，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在一个没有撒旦的地方？告诉你，直到进入将来上帝完全掌权的那一个属灵的国度之前，撒旦就将存在于所有神儿女们、神的百姓生活的地方。这是上帝允许他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来试验神的百姓。你说没有撒旦的话，没有这样一个试探者的话，我们所经历的考验呢，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好像也不能完全说是不真实啊，而是说只有一个是真实的，这样一个残忍的、无情的、狡诈的、凶狠的一个这样的仇敌，这样一个角色试探。 才显得真的像试炼一样那么真实，像考验一样那么真实。耶稣基督进入旷野接受试验，绝对不是演戏，他绝对不是一种走走样子、试试而已，他是带着一个真实的人性、完整的人性走进旷野，接受的是撒旦直接的、真实的一个试探、搅扰和攻击。甚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基督此时所受的试探，将比亚当在伊甸园当中所受的试探是更强烈的，是更直接的。因为我们对比一下耶稣受试探的过程和夏娃他们受试探的过程，你会发现，蛇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说的话，所出的那些恶魔诡计是毫无隐晦的。根本没有任何的避讳，就是直接的向他发出挑战，对吧？你可以做一些你认为所有你可以你想做的事情，是吧？他说你就直接就拜我就行了，这是没有跟亚当夏娃这样说的，没有这样赤裸裸的这样说的。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对比，耶稣基督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对不起啊，刚才那个手机可能掉线了哈，中断了，让大家等了那么长时间哈，才连上哈。刚才我们也，哦，我们也也也，哦，已经在分享到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呢，是真实的，不是一种表演，他比我们的列祖亚当。和我们的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在旷野所受的试探，都更真实，都更直接，也更猛烈。但是这是他所带来的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他所带来的福音其中有一样是说要宣告被掳的得释放，使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是吧？耶稣在后来讲到的时候，也特别向我们讲一件事，就是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他一切所有的，他一切所有的都安全无恙，除非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来胜过那个壮士，然后才能抢夺他的家财。所以，耶稣的进入福音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直接进入人群。而是直接与魔鬼的对战，因为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人首先输给的不是环境，人输给的是撒旦。人受制于不是困难、疾病，人受制于是魔鬼的权势与试探。所以，耶稣基督进入旷野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行动。不是一个被动的行动，好像没办法。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去面对不行。我们总是一种想要逃避的心态啊，因为我们对自己是没有信心、没有把握的，对吧？但是基督不是，圣灵在他身上所显明的一个作为，上帝的一个旨意，就是积极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受试探，就仿佛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都是上帝所采取的最积极的行动。这不是只是被动的接受挑战，而是积极的向撒旦进攻。我们看起来是耶稣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但事实上是基督积极的去向魔鬼挑战。那个钥匙拧到位没有？那把。 是耶稣基督积极的进入到这样一个战场当中，用所有的罪人都无一例外的伏在那恶者的权下，都无一例外的在撒旦的，就是小小的伎俩与试探之下失败的一塌糊涂、一塌涂地。没有一个人在试探面前说我是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胜者。所有的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魔鬼的手下败将。但我又觉得，他不是以他的神性来应对撒旦和他的试探，而是带着他完整的人性来与撒旦中来对战。接受他的试探，就是接受他的，接受，就是接受这种挑战，为了叫我们这些被试探活在罪中的人，最终从他的试探和网罗里被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受试探是要胜过试探。在所有人跌倒、失败、犯罪的地方，来表明上帝的得胜。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把握说神是帮助我的？我们为什么有把握说我可以昂首高过四维的仇敌，能够宣告说我能胜过这个世界，我能胜过撒旦和他的权势，我能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不是你的人性、你的人格多么伟大、多么厉害、多么有能力去胜过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你我都一样，我们有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外表，我们也同样有一个非常污浊的内心的黑暗的罪人的世界。所以在这样一个试探的环境当中，只能更加暴露和彰显出我们罪人的一个本相和本质而已，但基督去进入这个试探，是越发的将他的神性、他的圣洁、他的能力，在黑暗当中、在旷野当中、在撒旦面前更加的彰显出来，使救恩福音的这样一个宣告，在撒旦面前、在撒旦的试探当中，更加显明为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绝对的事实。是一个让撒旦无言可说的，是一个让所有的罪人可以有把握说我可以胜过撒旦。从亚当伏在试探之下犯罪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人胜过撒旦，胜过试探。但是从耶稣开始，在耶稣里面的人，就意味着试探不再是问题了。试探不再是不能破的网罗了，试探是可以去胜过的。当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以一个积极的心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个福音，宣告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神的儿子进入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接受最严格的一个试探，撒旦的试探，而没有犯罪。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又从旷野里出来，是带着得胜出来的，是胜过了撒旦所有的试探出来的，是表明了他就是那位天国的王，这位王可以去进入到魔鬼的巢穴当中去可以进入他最黑暗的地方去，但是他仍然可以从最黑暗的地方出来，使他的光胜过那里一切黑暗的权势和伎俩。所以感谢主，福音的起头向我们展现的就是光从天上而来，光冲破了幽暗，照在我们中间。所以本来我想把今天的把接下来的天国的福音，而不是天国记呢讲一部分，看来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就思想今天的这两部分，一个是耶稣的受洗，一个是耶稣的受试探。 一个是我们看到呢，他进入到罪人当中，他为我们成为罪人，他不是罪人，他为我们成为就是承担我们罪的那一位，使我们所有的洗礼，我们的信仰有根据，使我们的信仰有意义。如果不然，我们无论参加什么洗礼，什么宗教仪式，都毫无作用，因为呢，根本无法改变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的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洗礼所代表的是上帝将他自己的三一神的那一个团契关系向我们敞开，透过耶稣基督要赐恩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要接纳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罪人，而进入他爱的圣洁的那一个团契当中，给我们这些神的百姓、这些罪人以这样一个恩典的大门敞开和这样的机会。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个最积极的行动，是他直面撒旦的试探，并且胜过试探，是以王者的姿态来进入到撒旦，或者说这样一个被撒旦所掳去的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国度，要把我们从其中带出来和救出来，这是福音的序曲，这也是福音的本质，是福音的开始。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我们每一天在讲信耶稣、讲福音的人，真正的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思想、理解和明白这福音的意义和大能，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实际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不管你是在家庭、在教会，或者说在职场，在一个面对面与善恶征战的地方，一定要看到基督真实的得胜，福音在我们身上已经有的这样一个能力，将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和拯救。分享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看到你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你从加利利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进入到我们这一群罪人中间。主啊，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入水中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自己的污秽，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助。当我们看到你进入水中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了我们的盼望，因为你是为承担而来，你是为代替而来。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仿佛你从死里复活一样，天为你打开，你成就了复生一切所喜悦的事，你带来了最伟大的复兴与更新，圣灵怎样赐给你，你也要怎样将圣灵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主啊，你怎样带着圣灵的能力，或者你怎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进旷野，面对试探，并且胜过试探，这也是你将要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的教会，你的国度，要冲破黑暗的权势，胜过仇敌一切的伎俩，将要得胜的开始。主啊，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真的能够扎根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确据和把握是何等的真实与可靠，并且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